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，摩西出埃及第一篇，紧急出口 Exit 出埃及记。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当戏院舞台的灯光熄灭，当公共场所突然停电，刹那之间一片黢黑，你心中的惊恐之感油然而生。这个时候啊，内战24小时从来不熄灭，但以前不引人注意的一个绿色牌子的灯号 Exit 紧急出口非常的明显，上面画着一个奔跑的小人，温暖而醒目的亮起，安稳正确的指引大家逃生的方向。那上面的英文字 Exit 是原来是拉丁文，那么在英文里面 Exodus 也就是圣经中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的书名。好莱坞曾经拍过《十诫》这部电影，是由老牌演员切尔顿·希斯顿跟尤伯莲娜主演的，主题曲就叫做 Exodus， 是代代相传的经典名曲，雄伟深沉，带来无比的力量。那尤其在现在互联网络中仍然可以听到，真是非常的好听。圣经是人类历史的书中之书，全球各大旅馆只要打开抽屉，一定会躺着一本圣经，销售量数以亿计，它的翻译本有2000多种文字。整部的圣经是由40位作者接力1400年由神启示人写成的，从来没有任何一本书有这么多的读者来研读背诵，影响他们的生命。我们所羡慕的英国牛津大学、美国的哈佛、耶鲁大学，他们的前身都是以研究圣经为主旨，所谓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然后再普及到各类的知识。而我们所熟悉的大科学家牛顿，他因为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地心引力，也是从神得到智慧。他一个好朋友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所以常常讥笑他说，哎呀，科学家还信这一套吗？有一天呢，这个朋友来找牛顿，他发现牛顿的桌上面有一个设计非常新颖、转动灵巧的机器。这朋友侧着头看了老半天，就问牛顿说，嘿，这一定是你发明的新产品。哦，不是，不是的。哦，那是谁呢？没有任何人，这是自然演化产生的。朋友大摇其头说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绝不可能自动产生的。是吗？既然这么简单的小玩意儿，你都认为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创者，那宇宙这么的复杂，你却认为它是凭空而来的吗？这朋友真的是答不上话来。而牛顿非常的谦虚，他认为自己对宇宙的认识不过是沧海一粟。所以牛顿就翻开圣经，对他的朋友说，神与我们立约，以彩虹为记号。如果不是神创造的宇宙有一定的秩序，我们科学家是无法研究任何东西，而我们只能够心存谦卑。中国人也说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因为神掌管了一切，才能够四季延明，否则中国人的黄历又怎么能够预测来年何时是大暑，何时立冬呢？其实上帝就是中国人的老天爷，而我们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。就像任何产品问世的时候啊，必然附带使用功能跟注意事项，甚至也是有使用年限的。因为上帝并不想制造千篇一律的机器人，而是各具禀赋有灵的活人，所以上帝又给了人自由意志，因此人就随着七情六欲勇往直前，当然造成天下大乱。这还又包括了人眼所不能见的邪灵，随时的准备蛊惑人心。因此在这样的两难之下，神就挑选了以色列民族成为他的选民，希望借着他们表现出合于上帝的价值观，让人类在有限的一生之中享受神所赐的一切， 死了之后还可以上天堂，跟神以及过世的亲友欢聚永生。所以神就直接介入了以色列人的历史。我们读圣经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，我们看到了夫妻争功诿过，弟兄相争，二女夺夫，有同性恋，招妓，诈骗，霸凌，乱伦，还有冤狱，种族歧视，贩卖人口等等种种种种的冲突。固然一方面神借着人类显出大爱光辉，但是也毫不掩饰暴露人类的各种丑行跟罪恶。事实上跟今天耸动吓人的社会新闻完全吻合，所谓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，人就是人。好，在创世纪最后面几章记载着，由于大饥荒，雅各带着全家大小投奔在埃及当宰相的儿子约瑟。圣经说他们的名字是流变西缅等等等等等等，总共70人。所以希伯来圣经这卷书的名称就是他们的名字，真是非常的有趣。由于约瑟宽宏大量，原谅了哥哥们所做的坏事，哥哥们得以尽情地享受埃及的一切。他们本来是游牧民族，羊是他们最大的财富，通常是没有机会常常吃肉的，只有献祭的时候分到一点点。但现在可好了，到了埃及地经常可以大吃大喝，享用烤肉大餐。所以雅各的子孙们呢，可以说是爱死了当地的美食。而当地还有香甜冰透的西瓜，因为埃及是世界上最早生产西瓜的地方。在4000多年前，埃及就生产这种野生的浆果，所以在酷热难熬的夏天能够痛快淋漓地大啃西瓜，让果汁溅满了一身，真是不夜快哉。当然在埃及地还不止于此，各式各样的蔬菜，莴苣、洋葱、茴香、葡萄、无花果、椰枣，一样比一样的新鲜可口。尤其是他们曾经在迦南地濒临饿死的边缘，到了埃及真是天差地别啊。还有埃及人穿着的亚麻衣着，约瑟也是一套一套的送来。我们知道当初哥哥们就是受不了这个老爸爸只送给约瑟新衣服，曾经恨得把他推入井中，甚至把他给卖了。可是现在他们自己也能够穿这种米黄色、冬暖夏凉、轻便舒适、美观又耐穿的高贵的精品。埃及法老非常器重约瑟，他也喜欢老雅各，又喜爱夸耀埃及的财富，接连不断地送一大堆的好东西到歌珊地，就是法老赐给雅各的放牧之地。就这样，虽然雅各一家人仍然是老习惯住在帐篷里，但事实上早就升级为豪华版的帐篷了，由俭入奢易，的确如此。所以当饥荒结束了，法老的盛情难却啊，他们并没有离开埃及回老家去。约瑟死了，他临终之前交代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家乡去。哥哥们没有体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他们还是情愿在埃及当一个移民。上帝原来造人就是准备要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，也是崇尚多子多孙多福气啊。那雅各的后代越生越多，就多到一个地步，埃及人都有点嫌弃跟厌恶他们，于是开始就把这个希伯来人抓来当奴隶使唤，他们的操劳比他们所骑的骆驼还要辛苦。所以没有多久，后来希伯来人就陷入了一种困境，就是进得了埃及却出不了埃及了。他们舍不得种种物质的各种的享受，可是又极力地想挣脱束缚痛苦，身陷牢笼，无语问苍天啊。事实上我们人人心中其实都有一个埃及，这个埃及可能是具体的，也可能是抽象的。所谓的 Exodus Exit 紧急出口，是不是也正在指引你的一个新的方向呢？